妈，你今天要录 podcast 吗？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粉米达，
我是夸米，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我们录音的现场呢，会有一些背景声音，因为呢，今天的行程有一点繁忙，以至于呢，小孩还在后面洗便当盒。等一下还要去洗澡，所以就会不断的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大家见谅。这礼拜怎么样？过得非常的忙碌。你知道有听众跟我讲说啊，你们的频率还是要每周上架，因为你一不上架、啊，每次一讲啊，讲太长了。
是我们的朋友吗？
对对对，我们的朋友。每次一讲讲太长，其实大家有一点听不下去，
累了累。以后这样子，每次录二十分钟。每集就二十分钟，
怎么办？我好多东西想讲哦，
不行不行，
想讲的东西太多，二十分钟真的没有办法讲完。今天呢，要讲的东西呢是小孩不能听的，因为我们要来讲一下虐儿案。但是在讲虐儿案之前呢，先让我来 update 一下我的这个 POV 的课程，半年的课程，在上个礼拜的周末已经结束了。我很佩服我自己，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准时的坐进教室，但是不会准时的下课，常常回到家已经半夜12点、12点半、1点，哇，都有。
老师也很辛苦啊，老师还要备课，之后还要回家。
对，真的耶、而且你知道，我听说老师结束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就是同学找他去吃个宵夜。因为他们常常上课都没有吃饭
哦，老师的精神也很好。
对、
哦、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我老师就是 Diane 嘛，然后他都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课该处理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已经处理到走完这个过程要结束，那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过程走完才可以结束。好，那上完这半年课呢，人不会马上就改变吼，所以老师就说、其实结束呢才是疗愈的开始、也就是说你就会开始面对很多来到你眼前的事。那根据你上课的这半年你所学到的各式各样的工具，可能就可以来看看你疗愈的程度有多少，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来到你眼前的一些功课。这就是你可以去看到说，那你这半年的历程，
那你怎么觉察到你自己有所变化？
我觉得我一直在觉察耶。我们等一下来谈一下菩萨在讲关于业力的一个事情哦，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菩萨说嘛，修行其实就在累生累世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修行，所谓的修行其实就是化解业力啊。我们都会以为说业力是不是前世你杀了一个人然后这辈子来还给他，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的业力其实就是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说你要用一个新的思维去面对旧的问题。也就是有点像是在打关，
这很困难啦。一般人大概都会被你就会被制约，对不对？
对，
过去的习惯制约，然后就会决定你现在要怎么做，或你未来想怎么做。
特别是这个习性可能是累生累世的，只是你不知道，你不晓得，你只是会觉得你的行为模式为什么总是这样？比方说总是拖延，好，或者是说总是犹豫不决，总是有这个那个选择障碍，
总是做事做得很快。
哦、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也是一种问题。对不
对,
对
啊，生活太着急。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那因为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来讲一下这个虐儿案哦，其实我想大家会觉得最近世纪很纷乱，这很纷乱包含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大事啊，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俄罗斯有一个恐攻，有四个塔吉克的恐怖分子然后冲进这个音乐厅，然后造成100多人死伤，这可能是继这个911攻击事件之后最大的恐攻事件。那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对不对？就是这个 ISIS 怎么会跟俄国原来是交恶？
你不觉得跟那个天能的剧情很像吗？天能、
吗？会吗？我其实忘记天能是什么。
诺兰的啊，他不是时间轴有两个平行的，一个是往前，一个往后。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俄罗斯的歌剧院，后来被歹徒，然后丢那个烟雾弹，就是烟雾弹，不知道丢什么东西了、然后全部人就瞬间睡着。那结果那个恐怖分子在里面开始开枪。
真的，
最后还打算把那个整个歌剧院炸掉。
我是不是从头睡到尾啊？
有可能。
你好厉害，你怎么都记得啊？那我要找回来重新看一次。
你要看一下。对，所以我觉得哇，这剧情也太相像了吧。
哇塞，他是不是曾经做梦有既视感？ 好，那反正不要讲这个事件啦，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有很多很多后续的讨论、嗯、那不过我其实在当中我得到一个最大的重点是，我之前啊一直搞不清楚塔利班跟 ISIS 不是同一件事吗？不是同一家人吗？
就他们都是回教啦，但是不一样的那个，
但没有，后来其实
political party
没有，其实他们彼此是敌对的、哦、因为 ISIS 觉得塔利班不够激进，所以他们是比塔利班更加激进的一个组织、哦、对，那所以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回教世界是被压迫的，比方说你看那个以色列有没有这个以哈战争，最后打到最后变成好像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势力下的盟友，比如以色列、嗯、他是比较亲美的嘛，然后好像在屠杀回教徒的感觉、嗯，所以他们就觉得不爽、嗯、然后或者说俄国在中亚的某一些势力也让中亚其实是被压迫的、嗯、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不爽、嗯、所以就会有这个 ISIS 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嗯、可是你知道他们的恐怖分子说、啊、他们是为了钱，然后你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人命还真不值钱，就是换算一下为了17万去杀人，杀这么多人，
那、欸、是为了是谁给他？
就是
ISIS 给他，他就说你只要杀这些人、啊，每个人都可以有17万，还
是
17万？
是失业吗？
还是17万四个人平分？
没有没有没有，每个人啊，就是不一样的人啊，哦、但是里面好像有美法师啊。嗯、
17万是换成台币、啊，
台币
还是美金？
没有，卢比好像是50万，哇，
真的是太不值得了。
对，然后有那个开计程车的啊，有那个，你就会发现说，哎、欸，以前 ISIS。恐攻是有专业素养、专业训练的，现在好像是路人甲乙丙丁，然后需要钱可以去做这件事、嗯、你就会发现哦，世界变得很不一样、嗯、那比方说其实在之前哦，两周前吧，河南有一个事件你有看到吗？在邯郸，之前人家说邯郸在哪的时候还在想说邯郸是炸邯郸的邯郸吗？就不是，是河南的邯郸，就发生了一个这个
河南还是河北？河北啦，
哦，对不对？河北，河
北，河
北，
河北，还好地理还不错。
哦，对不起，对不起，嗯、我地理超烂。河北的邯郸，
就后来是山，后来是山西，
不是、哦？他就是有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哈，所以留守儿童就是说，家里的中国，在中国很多人都要外出到别的县市去工作。那父母亲都不在，所以就把孩子留给了家中的长辈来照顾，也就是说长期这些孩子就叫做留守儿童。可能这些父母我们其实也认识蛮多，就是在异乡打工的这些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离开很乡下的那一种地方、嗯、到城市，比如到广州啊、嗯、到深圳去工作，可能一年才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次、嗯、就是过年那一次、嗯、那你看那个疫情期间可能 没办法回家等等的，那所以这些被留在乡村、啊、或者是留在原本的城市
农村
然后和长辈这样隔代教养一起长大，就叫留守儿童。所以在河北邯郸这个地方就发生了有一个应该是国中生，是3岁的孩子、嗯、还是14岁，我有点忘记、嗯、那他有一天就说他要跟同学出去，然后出去之后呢就没有再回家了。那爷爷奶奶就觉得很奇怪啊，打电话手机也关机，那本来是会响的，后来变关机，那报警，警发巡线的追查，然后才发现说哇这个孩子已经死了。那有三个嫌疑人竟然是同班同学。好，那最可笑的就是校方出来开一个这个记者会，然后就说哎，他们其实在校是一起玩的，可是其实同学都知道这个孩子其实是一直被霸凌的、嗯、那其他霸凌他的这三名同学呢也是留守儿童，就是父母亲不在的。那他们对他的这个霸凌其实是很令人就是很惊恐的，因为这个孩子的脸部其实是受伤很重的，就是可能面部模糊了、嗯、那甚至是说他们为了要埋他还事先去挖洞，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随机杀人，
预谋啦，预谋、
他是一个预谋、嗯、然后甚至是他走就是已经把他就是已经过世了，这个人的户头的钱还被领走，然后这些孩子还这样若无其事的去上课，然后甚至认为说就算他们被抓到他们也不会被判什么 很大的刑罚，因为他们就是未满未成年嘛、嗯、齁，这是在中国发生，所以就是最近有很多很多就是非常纷纷扰扰的事情啦，那就会让我觉得其实很多社会事件其实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哦，我们就是要立法呀、嗯、把杀人者给处以死刑啊，以牙还牙啊、嗯、以眼还眼啊、嗯、其实我觉得
这只是最后一里路而已啦，应该要做的，但是这前面应该还要做很多事情。
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哦，就像你看哦，当时这个塔利班的事件，比如说当时这个阿富汗哦，就是我们要搜查恐怖分子，因为恐怖分子去攻击了911嘛，对不对，造成了这个事件，然后所以我们就大举进兵哈，然后这个有消灭恐怖分子吗？没有啊，养成更极端的恐怖分子啊、嗯嗯、造成更多的伤亡啊、嗯、所以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唯一的出路、嗯、当然犯错受应该要的处罚，这是必须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看很多案件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去探讨那个背后的很多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其实觉得回归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真的是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请你真的好好花时间的陪伴他，理解他，教育他。我觉得孩子是所有事情的源头以及所有事情的根本。那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个虐儿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报道者新出的这个 podcast 的当中呢，听到两位非常经验丰富的记者，一个是傅年，一个是子午，然后他们去透过主持人的一个对谈，去抽丝剥茧的把这个凯凯的这个虐儿案背后的整个脉络梳理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我看到一个最扎实的而且最客观的一个报道，从各个面向来分析这个案件的背后到底我们要去讨论的究竟是什么、嗯、而不是只是喊打喊杀然后把这个社工上铐。那所以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你们也很欢迎啊，就是去听这一集、嗯、我真的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脉络、嗯、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它是怎么去建构的，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好，那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之前呢、啊，我先来讲一下菩萨讲，就是说这世界上为什么要发生虐儿案。那菩萨说的是其实啊，这个同意最后是这样离开的这个灵魂的本身，他是有同意这件事的。那他为什么同意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可以引发很多社会的关注，那社会的关注投注心力的人就会去揭发很多制度面的不完善，那借由这样的推进就可以改革现有的制度，然后能造福给更多正在受害的人。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白白的 是失去或死亡，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意义存在的。所以菩萨是觉得说，其实每一次的推动改革背后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然后才会让我们去检视说，哦，原来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做好的地方、嗯、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首先我们以前是不是都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我们养不起了，比如说未婚妈妈生了一个孩子，我们是不是就会把他放在孤儿院的门口？以前小甜甜是不是都这样唱的、
嗯、
有一个女孩，然后从小生长在孤儿院，对不对？然后哦，院长出来看到这个孩子，
而且我觉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小甜甜为什么一定要金发？
哦，因为他是外国人啊。
对，那外国可以有很多种颜色，为什么要金发、
嗯
就是？金发
就
是
那
就漂亮的，
你想
漂亮的洋娃娃这样子。
那你知道他就是哦，这个院长如果出来哦，看到有一个孤儿，然后理所当然就捡回去养嘛，因为没有人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现在并不是这样哦。哦，现在就是说哦，如果你在孤儿院发现了一个孩子，对不对？第一件事情要通报警察，
嗯
啊，因为
通报公单位吧，
对，现在要通报公家单位嘛，谁、嗯、把这个小孩放在这边要开始追查，
嗯
啊，因为以前的制度跟现在的制度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改革。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监视器很多，你偷放都是抓得到的，到底是谁偷生偷放？
那也就是说，其实呢，所谓的这些孩子的出养跟收养， 我们现在在台湾啊，它基本上是民间有八家政府核定的单位来做这个收出养的机构，可是在这八家当中啊，就是说你必须经过一个公家单位的评估才可以去做一个收出养。那比如说你要来认养，你要来收养这个孩子，你也要去上课啊，也不是你要去收养你就收回家啊，你要经过非常多的评估。那对于这个出养的孩子，他也必须经过评估，因为出养的孩子已经有非常多的来源了，已经跟以前说哦，我没有办法养孩子，所以来给你养，好、哦、过继这种，已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原生家庭的问题，好、哦，比方说凯凯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他的生母原本是就是有案底，然后被关在监牢嘛。后来生了这个孩子之
后，后来生了之后，然后生下之后，然后就逃走，
他就逃跑了，就变通缉犯。
他是假借着要生产的名义，然后生下来马上逃跑，
然后就变成父不详，妈妈不见。嗯、那本来哦，外婆或许是可以养的，可是呢，因为外婆当时是交给另外一个保姆去带这个孩子，可是没有办法支付保姆的费用，他、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好像还有一个姐姐，
对，
所以她有困难，那有困难于是就交给社会局好来进行一个这个出养的程序。可是他们要出养到所谓的家庭之前哦，可能他们就是要先有一个评估。那我刚刚是不是讲说有八家公家单位，可是其中有六家它是有安置的机构、
嗯、你怎么记那么清楚？我觉得我听完第一遍我这里面脉络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听了四遍
哦，
就为了要做节目，
厉害厉害。
但我其实也很怕我讲错，所以你们真的要回去。
他的关系真的还蛮错综复杂的。
对，那我刚刚是不是讲说，哦，你今天要有收养孩子，然后你打给社会局，那社会局就开始说，哦，要去安排。可是这八家机构里面，只有六家是有安置机构的。问题是，这六家的安置机构，它都必须经由这个公部门的认定。然后做很多的评估哦，接下来再进行安置。那这个安置可能会有床位不足啊，人力不足啊，无法安置啊，那就变成说其中有两家他们是没有机构，可是他们可以媒合，比方说儿福联盟、立新，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机构。所谓机构就是说以前的那种有没有孤儿院啊、嗯哦、这种、嗯、可以比如说有儿少啊、青少年啊，零到十八岁还是从六岁收到十八岁这样子的机构，他们没有。可是呢他们可能可以帮你找，就是每一盒有没有人想要来收养。那可是在出养的过程要有个过渡嘛，他没有办法直接照顾你，他就找保姆。比如说儿福联盟他的下面可能就有很多、嗯、认证合格的保姆，他就可以来照顾这些等待要出养的孩子。那因为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这个瑞士联合国他有一个公约，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对儿少啊最好的最佳利益就是他们还是必须在一个家庭的情况下来长大。所以说在一个家庭的情况下，就是说你把它放在机构，这些孤儿院不是一个家庭、
嗯、
所以他还是希望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可以来重新的跟你在一起生活，他们是希望你回到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嗯嗯、如果你缺什么样的援助他们来帮忙你。那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他就是帮你找一个出养的机构。那我刚刚讲所谓的儿福跟这个立新，他们就不用经过公单位，他们可以来做媒合。
那个时候是这样吧，后来是
对
法规改了，他们必须还是要经过公家单位。
对、嗯、但是因为你想要找机构去安置，床位都不足，人力都不足，因为他一定有一个社工的配置嘛，那所以才会变成说很多人就开始转而找那个儿福跟找立新。好，那你知道所谓的这个社工他也有分很多种，比方说当凯凯这个案例，他从这个保姆家哦，他没有办法，阿嬷没有办法付钱，那他就接下来要等待这个机构帮他找一个保姆嘛，对不对？
嗯。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不是受虐去到保姆家的啊，他是一个福利型的社工去做一个安排、嗯、所谓福利型的社工就是说要看这个资源有没有跟上、嗯、他们知不知道政府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安排，那他们去访视的时候也不会像保护型的社工，保护型的社工就是说他是已经开案了、嗯、他已经知道说这个是从受虐家庭、嗯、或者是有性虐待或者是有性侵、嗯、有这些背景的家庭，那这些保护型的社工基本上都是属于公部门的单位、嗯、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督导的机制，那这些人他们都会判别哦，现在来到你面前的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有一个这样的迹象、嗯、那他就和福利型的社工就不一样了、嗯、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小朋友去到这个保姆家的时候，政府当然这个当然有安排说我们要安排一个对保姆的访视还有一个对孩子的访视，可是他们在保姆的这个访视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已经有写了、喔、他好像是九月去做这个访视，好像一季做一次访视、嗯、他就有说嗯，他觉得这个孩子无法融入保姆的这个生活环境、嗯嗯、但是问题是哦、喔、这个保姆他也都是有证照啊，做什么合格啊、嗯、和之前的这个
他是有保姆证照的啦，照理说是有一定水准的，
还有就是和之前配合的个案、嗯、好像也没有发生问题。
嗯，确定吗？就是他的过去的历史黑资料没有被挖出来，
就是
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没有。
那也太怪了吧，
对不对？所以这发生了什么事、嗯、对不对？我们只看到说他把一个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间变成邪恶的恶魔，
对不对、嗯、好，那他们在这个整个脉络之下哦，报道者还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人忽略的。以前的小孩吼可能就是很单纯，就是妈妈生出来没办法养啊，就交给福利机构去带大啊，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是怎么样，大部分还蛮健康，对不对？嗯。可是现在的社会哦，可能没有办法排除有很多药瘾的问题，就妈妈可能本身也有一个药瘾、嗯、我不是说凯凯他有啦，我是说很多后来被就是安置的孩子，他们其实本身可能有非常多的状况、嗯，就是说你可能会写一个资料就会说我们、哦、这个孩子其实不太好带。嗯，好，那我们可能也不能去忽略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那就变成说社工的探访就至关重要了。可是就问题就在说这个福利型的社工啊，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公权力啊，他要去访视的时候啊哦，对方可能就跟你说哦，最近我们刚中 COVID 哦我们可能不太适合现在来访哦、嗯、哦，那不然就是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再过来、嗯、你好像都没有那个公权力说我可以找警察、嗯、然后一起破门而入这样子。因为你知道他们说其实社工跟保姆之间就像同事关系，他们是必须建立一个信任，而不是一直在怀疑说你会不会虐待小孩。 对，那我觉得社工本身他也不是只有一个案子，社工本身身上可能有十个个案，那他如果每一个都要跑、嗯、每一天跑一个或者是每两天跑一个，其实一个月就过了耶、嗯、而且你知道吗，我那天看有一个社工去上吕杰的节目，他是读到硕士毕业哦，你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
3万8。
3万5。嗯，但是3万5还没有包含说那个半夜如果人家打电话给你然后说
要临时 uncall 是不是，
对，我现在想自杀，那你可以说哎、欸，我现在下班了不行，对不对、嗯、那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关注过社工的身心健康。嗯，哦，他们服务这么多人，然后甚至社工又不是只有照顾小孩，对不对？社工也有那个受虐老人，你是社工要去关怀、嗯、或者是说去到这个家，这个家很可怕、嗯、有没有可能说进去自己都有生命危险、嗯、还是说自己都有这个就是被伤害的可能、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社工也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工作。那所以就是在这个脉络下你就会发现说探访保姆的社工已经说了这个孩子不容于这个家庭哦，那可是呢这个探访小孩的社工对于这个保姆的这个社工的记录是浑然不知的。 就缺乏一个横向的连接。
他们是一个平行的时空，
他们是一个平行的时空，
没有交，就是不会交，不会不会交叉。
对，那也就是说，原本其实在九月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是怎么曝光的？其实他十二月就过世了，对不对？他十二月，他十月二月二十一号送医院嘛，然后好像二十四就过世了。如果不是前保姆的朋友在脸书爆料，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欸。那就表示说这个督导的机制会不会也出了问题？好，就是说你回来写这个日志，那督导有看到吗？啊，督导能够借由你的日志来判断真实性吗？那如果这个督导是民间的，那真的有一个公权力在吗？
对啊，对啊，这社工上面还是有，他上面还是有关，还是有什么管理阶层嘛？
对啊，
那管理阶层、中层管理阶层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看这个东西？
对啊，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一个漏洞就是不是只是一条线造成的，他可能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因素，还有就是有人关心过保姆的身心健康吗？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菲佣啊虐待孩子的影片，就不知道在气什么，很气哦，换个尿布哦，把他的脚这样子歪过来歪过去的，那小孩真的很无辜，对不对？可是你带过小孩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妈妈永远都是处在崩溃边缘的，如果不是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孩子，那是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可能早就猫下去了。
的确是，
所以
你这样想我都有点冲动想要猫下去。
你是要猫谁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那保姆，而且通常啊我们对保姆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说啊，他会当保姆他一定很喜欢小孩啊，
他一定是很有爱心嘛。
你看我们社区的保姆每个看起来真的都超好的，对不对？
欸，我姑，但我姑真的厉害，我姑姑
真的很会带，是不是？
很会带，
很有爱，
很有爱。
像那个我们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啊，真的就是非常爱小孩。我姑姑也是，可是我们真的看到保姆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她应该就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她才去做这个工作的啊，不然谁要带小孩，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可能不是哦，可能事实上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经济压力哦，然后特别是他们说，其实保姆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很开放可以与人交流的，所以在一个这样密闭的空间，如果他遇到一个非常难缠的孩子，他又必须为了这个薪水没有办法放弃他的工作的时候，那谁要来评估保姆的身心健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报道者的这一整个报道当中，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制度面真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然后比如说社工人力的严重不足，然后以至于公部门可能有很多没有办法处理，所以都很多都是民间取代了公部门的公权力。可是比如说像出收出养这种东西，在丹麦，在那些欧洲国家都是由公部门来进行的，可是台湾是一个不一样的做法的。那我听到一个社工他讲一个案子，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让你啧啧称奇啦。他知道他去访视的时候，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孩子有一点问题，就是说他可能有受虐倾向，因为你知道孩子在父母亲人面前他都不会讲，他不能讲啊，讲了那个到时候被发现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社工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技巧，比如说买新衣服给他，哎，我想要帮你换看看合不合身哦，那可能脱掉衣服的时候就看到说有很多虐打的痕迹，他们都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政府就是有一个法令，就是说如果没有明显的危险事实，那警方都没有办法介入。那比方说他就是有一个案例，他知道有问题，就是他觉得这个小孩说是被烫伤的，好，然后又听说他去卖口香糖，可是他就觉得说他去访视的时候，他爸爸是全瞎的全盲的看不见的，那爸爸很好欸，然后妈妈是继母，可是妈妈好像也很好很客气，你真的看不出端倪，然后小孩没有明显外伤。
妈妈继母，妈妈继母嫁给一个全盲的人。
对啊，
这继母还好吧？
全盲他可能會
这个有点
會按摩赚钱、啊、有點
这有点怪怪的、哦、
你这样是歧视全盲的人、欸哦、全盲也可以有真爱，
不是我觉得他的动机嗯好不知道是什么动机哈，
可能
真爱真爱
没有可能欺负师瘸腿啊，
没有
老师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
有可能
欸，不是不是他没有他没有，但是好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孩被烫伤的部位是大腿嗯，好然后他就说哎、欸，怎么烫伤的啊，他就说哦，他洗澡的时候放热水太烫没注意到，然后他们就觉得不合理对不对，正常来说太烫先烫脚底啊，谁、嗯、会先烫到大腿、嗯、就这要进行高难度的技巧才会大腿先进到水里对不对，可是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到后来你知道吗就是通报进医院了、嗯、好进医院可是也没有证据，
对啊你该怎么办，
然后
他又回去了，
他又回去了，可是你知道最后一直追查之下
他最后他截肢了是不是
没有
是不是他最后他截肢，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社工就是没有公权力啊，然后最后追查之下发现烫他的是他的继母、嗯、可是是他全盲的爸爸抓着他让继母做这样的事，
好可恶、
啊、然后最后让这个小孩去卖口香糖，哇塞你可以想象这有多可恶吗，可是社工可以做什么，社工什么都做不了，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悲伤的案例，然后也有那种社工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他们就是有问题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把小孩带到他们的机构，他们机构在山上，然后隔天爸爸要出狱了，那爸爸就来机构讨人，就是哎、欸，我要这个小孩回去跟我生活，那你要怎么办，你能放人吗，那你就报警对不对、嗯、那警察说因为还没发生所以不能受理，要等发生才可以受理，你知道就是他会面临各式各样的状况，
就是无法可管对不对，无法可
管
就是很可怜啊，你知道他回去他就一定一去不复返，
对、嗯、所以也就是说要接住这些孩子真的你说要在原本的家庭好好长大是人的一个渴望吗，可是当这个家庭没有办法好好接住他的时候，你又没有一个公权力在那个当下做一个决定说他可以不要回去、嗯、因为你没有明显的外伤你就不行、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嗯、那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来讲这些事情，是希望说大家在看到很多很多事件的时候可以去看到里头这个事件要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嗯、
菩萨回到菩萨这个议题是不是，
就是真的他是有一个脉络的，而不是说把这个该死的人杀了这个世界就会平静了，这个世界是不会因为这样平静的、嗯嗯嗯、好那我今天延伸一下，就是今天刚好呢在公共电视呢有一个公视的主题之夜，这其实是分上下集的，那他会有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做谁怕爱丽丝米勒，那其实他是一个讲德文的纪录片，他是在记录说有一个咨商师叫 Martin， 然后他已经很大了，他就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可能是五六十岁的成年人，他长期是在做这个儿童，也不是只有儿童啦，就是做一个咨商的，那他的父母呢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心理师，特别是他的妈妈就是爱丽丝米勒、嗯、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而且都在告诉别人说绝对不要虐童，虐童会造成他们永久性的心理性的创伤，可是他这个儿子就非常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理解，因为他从小每天被他爸爸毒打，他的爸爸是非常知名的教授，嗯，可是他妈妈呢冷眼旁观、嗯、然后他都很怀疑他妈妈怎么能够理直气壮的
讲出
宣导这种、嗯、千万不要虐儿，
睁眼说瞎话，
对
对，
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怎么有办法这样子冠冕堂皇，然后你每天看着我被爸爸毒打、嗯、你知道这个心理师到长大五六十岁哦，讲到他妈还这样子哭出来耶、嗯、你就会知道他没有过去，
他妈过去了没，不是他妈走了没，
他妈走了、啊嗯、可是他没有，他过不去，
好可恶、喔、
然后这当中其实重现了很多他们当年往返的书信，但是这个东西牵扯一个更深的东西，就是他妈妈其实是一个政治受难者， 你知道政治受难者的心理状态又更不一样哦。嗯，他们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心理状态。
这该不会是二次世界大战？
对，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后代。好，那这很长啦，讲不完。反正呢，我觉得很值得去看这个公视的主题之夜，你去找它有非常非常多相关，还有邓慧文主持的很多公民去上节目，然后他们其实也有之前有一个受虐的议题，他们是怎么被妈妈爸爸处罚，那怎么造成了这些孩子的未来。我要说的就是啊，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有这些孩子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机会好好的陪他们长大，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去想一想，我们真的要培养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格，怎么样健康的身心灵，这个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很多的议题其实都来自于不健康的这些不健康的成人，不成熟的大人没有好好被对待。你说他怎么样好好对待别人，如果他从来没有好好被对待，我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些相关的议题，然后去听报道者的这一篇非常非常精彩。除了这个 podcast，
他应该这两个作者好像受访，他们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
他们是记者，
记者，他们好像也有一些文字的东西，
对，文字也非常好
看，可以去搜，用他名字搜他们的文字，
就富年跟子午，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用一个真的非常客观的态度在看待这个事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你知道吗，我就想到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韩剧啊，我最近没有看到很好看的，就看到这个我觉得好好看哦，叫做金字塔游戏，它在 Friday 影音有，我不知道其他平台有没有。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它好像就是在讲那个青少年的霸凌事件，到底青少年为什么会去霸凌别人呢？其实它背后一定也有很多家庭的因素，他在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他是不是在家也被虐打，还是他在家没有得到重视，好，甚至他在家操控了所有的大人。好，那反正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呢，就因为转学，因为她爸爸是军人，所以她总是要转学，因为爸爸在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所以她就在这样的转学过程学到了很多明哲保身之道啊。可是她进到了一个学校，就发现呢竟然有一个叫金字塔游戏，那你在这个班级上的人呢都要去玩这个游戏，可是呢这个游戏在玩什么呢，玩人气，这个人气呢就会把你判定为大家都可以对你施暴的阶级，如果你都没有得到大家的投票，你就是那个 F 级，那大家就可以任意的对你做各种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很扯很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我相信一定是存在于
变成社会底层的人。
对，
对， 对，
那这个转学生一进去呢，哦，当然就被人家弄成是一个这样的阶级，那他要怎么样靠着他的斗志，然后去拉拢不一样的关系，然后去打破这个游戏的阶层，甚至是说如果主导这整个游戏的人其实身家背景当然是非常好咯，当然就是也是一个社会的金字塔的顶端的人，那他要怎么去打破这个规则，我就想到这个，
好像蛮有趣的哦，
我觉得蛮好看的，你就看这个女生怎么
斗志斗力，
对，有的时候他会输，有的时候他会赢，那他怎么去翻转在这样的一个
游戏规则里面，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翻转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一个权
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 moment，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可以决定的时机。好，那我们最后来，最后了是不是，好啊，赶快来收尾哦，最后啊一定要来讲一下这个菩萨，为什么要讲菩萨开示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他讲的东西真的很生活化哦。那我今天在我的文章上面有提到这个影片哦，就是我不是说就有一个传讯人嘛，然后上次接的是关圣帝君嘛，然后今天昨 礼拜三的时候呢，是菩萨来讲，他就来讲什么是因果，什么是轮回，什么是业力。那我觉得他讲业力这件事情真的非常有趣。我就是刚刚有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嘛，他说业力其实就是你没有做完的功课。如果你发现说你的人生当中一直有一种模式不断的发生的时候，那菩萨其实就是给你很多的机会去让你用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去处理老旧的问题。比方说你觉得总是有人占你便宜，好，不管在原生家庭，不管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另一半，那一定有一个是你必须拿出来的去改变这整个机制的东西，那那个是什么？那所以菩萨就说了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挑人看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看不懂啊，然后或者是说他讲好久哦，真没有耐性啊，然后也有人说他们睡着了。嗯，你有看吗？
没有。
你没有看哈？他就说哈，比方说有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然后他有选择障碍，那表示说其实这是有一个既视感的，他可能生生世世都有一个这样的习性，有一个这样的思维模式，然后呢他在今生也会常常犹豫，过度的顾虑他人，因为呢所有的课题都会幻化成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幻化不同的课题来到他的眼前，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旧的模式去应对，还是你要调整你自己，学习用新的模式去应对一样的课题。所以他说业力就是一种人有机会重新面对旧课题用新选择的方式。那业力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意识有关，跟你们怎么做出新的选择有关，跟你开悟有关。那他说业力呢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提醒人，这个题目我还没做过，这个难题我还没有放下，可是当你开悟的时候，它就是一瞬间的感受。业力的化解也是，但是你不用一次就到位，你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次比一次更进步。那当你改变你看待自己还有你看待他人的方式，你用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释放，放过你自己，你的意识在前往开悟的 路上一直走，走到一个境界，业力就化解了。这样你有听懂吗？
我有听懂。
好，
应该多去上答案的课。
还没讲完，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感受到身边常常有不同的人，然后但是相同的事情一直来，那就是来告诉你你有功课没有做完。业力就是你的功课，你得到很多很多的机会去面对这个功课，让你的有机会让灵魂在意识上朝开悟的楼梯一步一步的转化。这就是每一个我们在人世间独特的设定。好，那他就说了，你要怎么样结束这个业力，不要重复同样的课题。第一个，你要意识到这个是我的问题，这个是我的问题，不代表你有问题，而是你要马上意识到这个情境在发生。这个事情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吗？
可以意识到问题发生，
你可以意识到你又掉到同样的模式里了吗？
对。
好，他说很多人面临困扰的时候会先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比方就是公司给我这么多做不完的工作，我才会这么愤怒，我才会压力这么大。你不会先觉得说可能是我效率不彰，或者是可能是我没有求救，或者是可能是我没有去跟主管表达，所以我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小孩这么吵我才生气。好，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一个反应跟反射模式，这没有办法协助你跳脱因果业力的轮回。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哦，人家这样对你，你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可能别人不会啊。比如说公司给你这么多工作，你就抱怨就不爽，可是别人也是这么多工作，他好像可以消化。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你以前也是这样子，你的过去的累生累世你也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你的业力结构的思维逻辑。好，所以你要先意识到你有一个新的方式可以看待同样的事情。比方说小孩今天很晚睡，你就很生气，你很生气你可能就要骂他或压制他，可是呢你就要意识到这不是因为小孩的行为惹恼你，而是这个是你的议题。这是第一步，意识到这个是我的议题，我掉入了一个情境了。好，第二件事情， 你要识别哦，你要做出一个识别，做出一个识别说在这样的情境里我的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境里我的重复的模式是什么、比方说当你意识到小孩晚睡我生气，好，那我要去解决问题哦，我解决问题就是想尽办法赶小孩早点去睡觉，这事情会被解决吗？不会。为什么他不会被解决？
你小孩睡不着
处理问题只是处理这个事件，他没有办法带来彻底的觉悟，所以我们要处理的不是问题，我们的关键要发现这些情境其实早就设定好了，你累生累世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境，它是有一个既视感的，这既视感是什么呢？小孩晚睡我很生气，这个不是只有发生在今天、昨天、上礼拜，这个核心是累生累世也有发生过的，别人做了一件耽误我的事情，可是我又担心他，可是我又觉得被他牵连拖累，所以我就进入愤怒的模式，那我们要识别我的模式是什么，小孩晚睡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就是小孩早睡健康我才是一个够好的妈妈，或者是说小孩晚睡我的自由时间变少了，我就有被剥夺感，所以我就抗议，或者是小孩晚睡我就觉得他长不高，他长不高我就是有罪恶感，我又是一个不够好的妈妈。好，所以我第二个步骤我要先识别我在这件事情里的模式是什么，因为我说了嘛，这个模式不是你今天才有的，这个模式是你每一次都有的，那你就要去看见你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呢，第三个步骤你要释放它，你不用解决别人，你也不用解决你自己，你要做的是释放你自己。好，当你觉得说小孩这样我就是一个不够好的妈妈，你就要去理解，很可能在过去会不会有可能你的小孩掉到水里你没有救起他，所以你很内疚，还是说小孩发生了什么事你没有提醒到他，所以你很悔恨，所以今生你就要一直控制，你不控制你就很怕发生同样的遗憾。好，你先辨识这件事，那你的这些执着其实都是业力的纠葛，所以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你要对你自己说，我原谅我自己，我宽恕我自己，我释放我自己，我释放我的担心，我释放我的内疚，我释放我的苛责。好，简单的说，你必须对你的模式有理解，最后做出释放，然后你可以读零极限的，我很久之前就读过零极限了也，十几年前耶，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清理的过程，其实没有任何人对不起你，所以你要释放的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那个高度的要求、高度的必须做到，你做到这一步业力就快解脱了。最后第四步，你要理解这件事我的力量在哪里，我不是没有力量，受害者毫无作用，我有力量，我可以为这件事情做出决定。你可能就可以跟比较大的孩子沟通你的界限在哪里，沟通睡眠时间是怎么样，沟通作息，沟通你的困难，那你就不会每一次小孩一晚睡你就生气，你就想要压制他，你就想要吓唬他，你就会把这个业力模式解脱了。那如果你一直在不同的课题当中做到用新的模式新的思维去打破你的惯性，那你的功课就会越做越多啊、你就越来越不会被这个业力困扰啊、因为就不会有一个轮回，一个重复的模式不断的让你陷入同样的困境，然后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了。好的，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事。这位施主，不知道你听了觉得，
不容易做，
不容易做，
但是要尝试的做。
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开始，
但是要尝试的打破。没有啦，就是今天晚上随便你。
我怎样？
我是说，今天对小孩子的话，不睡觉是随便你，玩到累再睡。明天就知道了，明天早上起来就知道了。
这也是一个新的做法，
对啊，
是不是？
明天早上起来就知道了。
知道了，我们就会知道、
睡起来的时候爸妈全部都走掉了，就上班了，做自己的事情了。
不会，我觉得其实你有改变耶。
没关系啦，
我觉得以前你不太喜欢把话说出来，因为你是那个全行人里面的那个二号人，你知道吗？ 就是以和为贵啊，不喜欢纷争啊，不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
对对对，
就是不喜欢有不跟你不一样的想法的，所以你就会忍耐，忍耐嘛，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对
对。可是我觉得不会，你现在就是会试着把你真正的想法尽可能的说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刹车，就说不要把别人逼到死角，就是不要钉在墙上然后逼到死角，就尽可能的刚刚好就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模式的改变。那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很难以改变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两个都会偷偷买东西，对不对？不会真的光明的买东西，买东西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罪恶感吼？就是好像不
好像不应该花乱花钱、啊、
好像不应该乱买东西，对不
对？
对，
不用乱花钱。
不会啊，我都会觉得好好买啊，买好一点啊，用久一点啊，不要觉得自己不应该不可以，大大方方的买，那也可以多买一点给我啊，你多买一点给我，你就可以多买一点给自己，这样是不是很棒？
嗯，很棒，对啊。所以我以后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你要想清楚哦，买东西下去就是乘以二哦，看你敢不敢买。
这又是一个公平，
对不对？
对，不需要这样子，
就是看你敢不敢买，买下去乘以二哦。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我是没有要这样的形式上的公平啦。好，那这就是这个礼拜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那你知道最近啊，那个伤魂啊，明天就是第七集要完结篇了。我觉得非常好看，虽然真的好像很少人在看，但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打开伤魂看一下。最近还有很好看，泪痴女王超好看，我觉得她在描述关系当中很多你没有说出口的东西，那你怎么去修复一段已经冰冻三尺，现在谁不是冰冻三尺，哪一段夫妻关系有了孩子不是冰冻三尺。我觉得泪痴女王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她在讲的是很多很多关系的议题，关系的层面，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好， 我最近一直很想去看电影，可是我真的一直很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没关系啦，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是不是？
对
对啊，我们明明都已经挑好一天要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就是、没有办法，
就没想到小孩生病。我们也没有得去。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When day blows me away, as soon as I turn, you've gone astray. Strangers, they've come again. So here I am.Pretending it's okay. Clouds have already formed, that's all you can do. Starting storms, rain is coming again. So here I am, crying. Always telling me you're the only one in your place. Can't you see?Face trying to put me in my place, taking away